甲二，名造恶。叶书序云：今世出家，翻种苦本，不畏尘泥，多起下业。故彼文云：又有二庸，为求见他过，自负己罪。向助行者，知来识苦，决定现世不造苦因。如知火烧汤烂，无有那手足者，佛说罪事，深意远离，以不信所烧，随心造罪，更引增俗人。这个叶书序云，这个甲二名造恶啊，来说明啊，这个出家了以后造作诸多的这个恶业的事情，把它分成两科，以一指示垂戒，以二引教转正。那么以一指示垂戒分成三科，丙一伤食众，丙二引文士，丙三正垂戒。我们先看丙一伤食众啊，也就是叶书序云：今世出家，翻种苦本，不畏尘泥，多起下业。啊，这个今世出家啊，就是这个就是现世啊，今世就是现世啊，这个出家为僧啊，能够翻种苦本，不畏尘泥。这个出家以后啊造作这个身口意三业的这个恶业，这个身口意三业的这个恶业能生为因，能在未来生起这个苦的果报，故此这叫苦本。苦的根本所在其实就是苦的因啊。那么现今既然已经出家了，反而去造作诸多的这个恶业啊，这叫翻种。出家了应该要造善，反而种什么？种恶因。这是什么？这是属于你内心失去了对佛法僧三宝的这个信心啊，对法没有反复的这个串习，是因为不畏，就是说不畏惧，不害怕沉溺。沉溺是什么？就是沉沦到六道轮回当中去。这个沉溺啊，加一个溺啊，这个如果是光一个沉或者叫沉沦，这是涵盖了六道，这是说不解脱啊。如果是溺呢，这就是指的是下三途地狱恶鬼畜生。你光沉沦，这是六道轮回，你没有解脱啊，这是肯定的了。但是这个逆就是堕落到这个恶道里去了。所以多起下业啊，你将来未来感到的这个果报，很多方面来说，你升起的都是这个下三途之业。下业啊，这个也是这个三途，就成为你现生所做的就是三途的因，未来所感的就是三途的果。所以这个沉溺呢，就是令自己啊沉沦陷溺在这个不良的这个境地，不能自拔啊，是陷入在不良的这个恶道当中去了，深深自陷不能自拔呀。所以大家啊，读的这一段文要反复的去读，反复的去串习，去思维有没有对照。我们现在也是今世出家了，我们是翻正的苦本呢，还是乐本呢？我们畏惧不畏惧沉沦呢？我们造了是善业是恶业啊？善业恶业啊？大家可以每天反复的对照。丙二引文士，故彼文云：又有二庸， 为求见他过，自负己罪。那么这一段文啊，还是这个大宝集经后边的这一段话啊。故比文云，故此比文指的是大宝集经的经文说，说什么呢？又有二用啊，这个二用啊，又出家人呢，这是所列出来造作这个恶业的话，这个二庸啊，指的就是庸居恶仓，一种毒仓啊。这是出家人以后啊，出家了有两种行为，那个这个也可以说吧，归纳为心灵的这个恶疮啊，会使我们内心受到这个污染和这个伤害。这个灵智律师在《资治记》当中告诉我们啊，宝吉二富欲不自在，啊，实际上就是心的这种缠缚令我们这个不自在啊。那么这个二庸欲不清净啊，这个两种庸啊，譬喻我们这个出家以后啊，这个所做的是不清净的这个业啊，病欲自心，病是来比喻我们这个出家人造作恶业的时候这个自心的染污和这个伤害啊。那么灵智律师告诫啊，说这个智者性意自障啊，就是有智慧的人啊，出家啊，你这个有智慧的人，所以说信奉这个因果的这个人，要深切的去关照自己的这个所作所行啊，以及内心的这个起心动念啊，就慎勿啊，谨慎切勿自己自慢啊，自慢是实际上自己以慢心来对待，把这个话做成这个耳面风，如风过耳，所以这是功高慢心。未是他也啊，就是所谓这不是他，这是别人啊。那么这个不自照啊，其实这个定位就是错误的。所以出家人啊，这个祖师经常是告诫我们，这个出家每天要起来以后要摸摸头，提醒自己摸头啊，哎呀，摸三下头，提醒自己啊。人这个须发就是代表了烦恼，我们把这个烦恼这个剃出了三千烦恼丝，剃下来了，剃下来了，你每天所做所行是不是一个出家僧人所应做的？我这个好心出家了，剃发穿这个染衣，我是在造善还是在造恶？也是对照啊，摸头。这个第二，复藏自己的这个过失啊，封藏自己的这个过失，自己干了某些这个非法之事，那非但不发露忏悔呢，还竭力这个掩盖复藏，所以唯恐他人知道啊，这个罪行呢并不会因为复藏会消失。那犯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复藏啊，你要好好去这个忏悔，不要去隔夜啊。那第一在佛前，第二找一个这个同行善友啊，有亲厚感的，告诉他自己这个犯了，有戒言要找人去这个忏悔。那不忏悔啊，这个罪一深啊，它这个会是自己也会生长，就像这个树一样会分叉啊。那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十六，它会增长。相反，还会因为这个不及时的忏悔就增长啊，增长这个恶业，并且还成为这个严重的心理负担啊。那个这个台湾这个报纸上报道啊，有一个人在这个读书的时候，因为自己这个年少轻狂家贫，不小心就从学校偷了有1000块钱二十多钱，后来因为这个人成了这个富翁了啊，就给这个学校写了一封信，寄了10万块钱去啊，就是表他这个内心这二三十年一直很煎熬啊，就是因为这个钱偷这个钱了，所以为了弥补这个过失，他 就是加倍啊来偿还啊。现在这个睡觉都能睡得舒服，所以我们造作这个恶业心里有负担。不要看你现在嘴硬啊，你说我不怕我不怕，是你心里会有阴影的，你做坏事会有阴影啊。你出去有那人意志不坚定啊，明明喝酒不对还在说，哎呀我是修禅的，我是把它当成般若汤喝的。明明抽烟不对，他会说，哎我这是香云盖，我是先敬佛的，我是先在这个抽烟点上这支烟，我是在观音菩萨那儿这个请假了的，菩萨允许我的啊，是说我年龄大了累了，给佛教干的活多，佛陀说赏给我一支烟啊，你们不要学我啊。然后自己这个放逸啊，自己说这个话。只有抽烟如果是有这个惭愧心耻辱心的话，他一般他是偷着抽。你出家僧人你很少看见他大殿里上着他在那儿抽烟的啊，走着哪里架着个烟，那这很少，他都是偷着厕所里犄角旮旯那个不见人光见鬼的地方他去抽啊。但真正那个僧人不检点的也有，恬不知耻就拿着烟啊，做佛事呢放焰口呢抽几口哈，在那儿守着居士给买几条来，哎抽啊，这边过着过佛事，停一会儿我有点乏来两根，哎这样的人也有，这是因为太不支持了。这个社会上的人都知道这个不好，这是一种不良的这个习惯啊习气。你看社会全世界各国他都禁烟，你都不能在公共场合，有人地方你不能抽烟，抽烟那是重罚啊，在这个新加坡或者香港这个重罚，那是几千几万的这一根这么罚你，台这个坡币啊，这个不是人民币，坡币，你这个再屡教不改那就是鞭刑。鞭是什么？电的，这一鞭要罚你一鞭，你刻骨铭心一辈子你都忘不了。这一鞭抽下去据说皮开肉绽，在床上你睡觉是趴着睡的，你这三个月你绝对起不来床，必须是在床上趴着的，皮开肉绽是电打的啊，是鞭刑啊。泰国这个新加坡这法律非常的严格啊，一个新加坡是全世界禁泡泡糖的国家，口香糖泡泡糖是不能带的，入境逮住你这不得了，重罚，如果吃鞭刑，我的天哪，那你说重不重？人家敢到人家那个汽车上给人家泡泡糖往上一贴，这涂鸦鞭刑，这抓着这个厉害的很，能受得了吗？就是抓住你这是重罚，当然是屡教不改才会鞭刑，这是够你买10辈子的泡泡糖，罚你一次。哎，这个口香糖、泡泡糖太恶劣了。那有的这个广场上，你去看，铺天盖地这个泡泡糖，洗都洗不下来。哎，你要拿什么？拿刀片刮，一人那个刮刮刮刮，底下就像一层那个塑料布一样，那个黑黑黏黏的，你都弄不下来，太难弄了。啊，那污染这个环境啊，污染卫生。说你这个吃这一口泡泡糖，这一啪这一坨。好家伙，这环卫工人弄半天还弄不干净啊。所以这是说的这个社会功德啊，就是虽然这个四分戒律哈没有规定出家人要戒烟，没有规定说你犯哪一条戒啊，但是呢这个世俗人都知道啊，弘一大师就说这个戒律上虽然没有，这个是要戒的。因为有一条戒，这个他方以为不好的出家人要去遵守，也不能去犯他。再一个，这个因为这个民国的时候有一些人往里边增戒条，给这个在家人受这个居士戒受五戒的时候，说不饮酒这条戒里边说不饮酒、不吸毒、不抽烟、不吸这个鸦片，就扩展的特别的多啊。现在有一些特别是台湾在跟人受五戒的时候，这时候就已经加进了，说不吸毒、不打吗啡、不注射杜冷丁啊，不吸鸦片已经过时了，那就海洛因 啊、无锡烟啊、等等，他就都加在里边了。这个是不用加的，就是在借文说的时候不要说出来，这是涵盖这个精神在里边的啊，不能加。所以说我们要智者呢慎意自照啊，有智慧的人你要好好的去用心深刻的去自己去这个反复的来对照啊，切勿自慢呐、啊，不要有慢心。你说就抽两根能怎么着？能怎么高？如果居士看见的都不容易生信心啊，自己那贪于这个抽烟呢，也容易起这个过失。你有抽烟这个功夫，你被他都敷住了，你每天就成为一种瘾了，会成为一种瘾的啊。这个瘾是很难戒的啊，所以你成为修行当中的一种障碍。下边是这个啊，那这段我们理解了吧？是这二用，第一个就是求见他人的这个过失，第二一个自己复藏自己所造的这个罪业啊，这就叫二用。丙三正垂戒啊，分二啊，那个丁一呢，劝之果断因。丁二名伪教造业，那么丁一呢劝之果断因，向诸行者知来实苦，决定现世不造苦因，炉之火烧汤烂，无有纳手足者。这个向来行者知来行苦，这个向呢是用语言哈、啊、告诉对方啊，这个告诉谁呀、啊？告诉这些好心出家的这些修行的人，这叫诸行者，就是修行佛法的人啊，就是这个谆谆告诫呀 啊这个告诫好心出家修行佛法的诸位行者，那。什么呢？那个知来啊，知道来世的果报，知道来世的果报啊。那么实苦，那是真实的苦果啊。那实苦，那不是假的啊。在这个因果上来说，这个三世这个因果佛法，我们经常讲缘起性空，不讲这个因果相续。实际上这个三世性空啊，那个或者叫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前面是个括弧，叫因果相续，缘起性空，因果是相续的，对于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因果是实的，是真实有的。你这站在这个圣者的角度，你悟到了，那就是醒后空空无大千，就没有这六道轮，醒了你就没有这个大千了，没有这个说梦里的时候明明是有六道，这是谁说的？永嘉禅师正道歌，永嘉禅师说了啊，梦中明明有六道，醒后呢空空无大千啊。圣者的角度啊，你其实没有，他不受。凡夫的角度，这真是苦。你看热苦不苦啊？热你都苦，开着空调一直在那晒，苦啊。但是真正的圣者，他到地狱当中去，地藏王菩萨那个火焰那么烧着，他都不苦。您那个据说那个小偷练那个偷钱，就是在那个火中取利，油锅当中抓铜钱，他没有快，他没有感觉到那种痛啊。这练的时间长了也是一种业报。那个人这个感受不一样啊，就像我们洗澡，有的人啊三十五六度，哎，感觉正好。有的人要稍微四十度啊，才舒服。这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啊，你说你给他调到三十度的人，他以为三十度正好；给四十度的人调，你冷死我呀！这四十度的人以为调的正好，他感觉体温，叫三十多度的人来洗，你烫死我呀！啊，就是人的这个感受，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苦果在凡夫的角度真是有的啊，是有的啊，你不要说没有啊，真是苦。这个 决定现世不造苦因啊，这个决定啊是坚决一定的啊，这是必然的，必然。我们在这个现世出家了啊，禁制这个身口意，对治这个贪嗔痴，不造作啊这个身口意这个苦因，就是说来世啊就不会有这个苦果。现世不造苦因，来世就没有苦果。这里呢就举了一个譬喻啊，什么譬喻啊？炉就是譬炉，比炉的意思；知就是知道，火就是燃烧的熊熊大火啊，烧呢是燃烧。烧汤啊，你看我们煮这个汤，有燃烧这个熊熊的这个大火，加上这个柴啊在烧，上面支上锅，里边放上这个肉。骨啊和这个肉啊就分离了，就烫烂了啊！你说有没有这种人把自己的那个手或者是脚伸到里边去，会不会烧一锅热汤在那儿燃着大火，你这想洗脚？你不是野猪林那个林冲是吧？林冲那个烧一个水往那儿痛的还滋哇乱叫呢，你这烧着火呢，支一口大锅把你手和脚放在里边，你敢不敢？你不敢。怎么没有人那手足，就是伸手足，我都没有见过有人把自己的手和脚放在这个火燃烧的这个汤里，没人。所以你要畏惧这个苦，畏惧这个苦果。所以这一课就叫劝知果啊，断因，知道这个苦的这个果报是来自源于这个因，所以要知苦断因。丁二，名为教造业，佛说最是身亦远离，以不信所烧，随心造罪，更增俗人。佛陀所说的这个因果报应啊，如是因，如是果啊，你造作罪，这罪因就有这个罪的这个果，罪果的这种事啊。那么作为出家人的话，身心应当要远远的离开去造作这个恶业，远远离开造这个恶业啊。所以这个义就是应当的意思啊。以不信所烧，那么就是说反之，有的人啊出家了啊，出家为僧，反而不相信这个，不信什么，就是不相信因果，因果所烧，就不相信把你那个手或者脚深入到这个热汤里去一样。你相信不相信？你要相信这个手伸到热汤里给你烫烂了一样，那你要相信这个因果，因果就是这样，如是因，如是果。所以你不信的话，你就被这个因果的大火所烧，就被恶因所烧，感到的恶的这个果报。那个不信啊，灵智力士说能丧善根功德，能丧失我们造作善业啊善根的这些功德，故如烧啊，不信就像烧火烧一样。随心造业，更增俗人。实际上佛说种种法为度种种心，其实这个心生就法生，心灭就法灭。我们之所以这个不相信因果，就是迷心了。所以随着我们这个众生啊，迷失了我们这个自心，才会造作诸多的恶业啊。那造作恶业，本来是出家了啊，出家为僧了，那反而像凡夫一样，社会上这个俗人一样，你又 增加了啊，更加增加了社会上这个凡夫俗汉，这就更加一个光头俗汉，类似于世俗之人一样。在这个刑事抄上说，若论罪行啊，切列五种啊，所谓贪欲、嗔恚、爱亲、求利、奸计等五啊，并如别抄随事引文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出家人的这个凡罪横啊，从本质上来说啊，就是若是如果的意思，论是讨论啊，若是讨论出家人的这个凡罪横。从本质上来说，并且有列出来啊，就是或者说主要源自于五种啊烦恼的这个心理。所谓第一种啊，那就是贪欲了啊，对于财色名食睡啊那个心升起这种贪着。第二是嗔恚，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或者是心生起这个嗔恨心了。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这是华严经上说的，将来你这个嗔心就能下得地狱啊，或者是堕落到这个毒蛇道里去啊，你这个龙啊蛇啊都是因为过去修善法而生这个嗔恨心，才会堕为龙或者是蛇。蛇越毒，嗔恨心越重，嗔恨心越重，你将来做蛇啊，那个毒就是越重。第三是这个爱亲啊，拉帮结派啊，这个结党营私，任人为亲啊，结成一个小集团啊，来分裂僧团，博取利益啊，等等等等。那么第四叫求利，就是追求啊名这个世间的这个利益为目的。第五啊是这个奸计啊，其实就是这个奸吝嫉妒心，比喻这个做人的心胸狭窄呀、啊，心里容不下事儿啊。出家人心要这个宽广啊，如虚空一样，要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要发菩提心啊。对于人，那么发菩提心要冤亲平等。《法华经》上说，要父母被杀害，乃至国主被杀害，都不能去报仇，这才真正的这个一个发了大乘菩提心的一个佛教徒。那么病如别抄随事引文啊，这个抄啊是什么，就是灵芝律师啊也没说清楚啊，也没说别抄啊，别的这个抄文啊著书啊啊到底是什么呢啊，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应该是这个业书里也有这个文啊。刚才我讲的是行人抄里边，实际上在这个业书，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也有讲啊。业书啊，就是随寂寞书，又叫僧文律删繁补缺啊，随寂寂寞书啊，这是三大部之一。就在这个受戒缘集篇，还有这个行识抄啊，这个别行篇啊，都有相似的这个内容啊，大家有时间可以对照着这个题目啊，做深入的研究。我再补充一个啊，就是在这个大宝集经哈，除了我们前边所说的二富啊、二庸啊，还有二贱欲啊。这个道宣律师和这个圆照灵芝律师啊，并没有把它揭露出来。那么在大宝集经当中，还又言有二毒贱啊，这前面除了这个二富、二庸之外，还有两个种毒箭，双射其心：一邪命为利，二乐好衣钵啊。这邪命啊，就是通过不正当的这个谋生手段啊，获取啊这个滋生供养具来活命。大宝集经啊又说这两种行为呢，仿佛像毒箭一样，能损害我们这个法身慧命啊。出家之人啊，如果出家了还为了追求这个利益啊不择手段，就像现在有个别的这个僧人啊这个在这个寺庙当中，特别是景区的一些寺庙啊，占卜啊、凶吉啊、显疑惑众啊、未证言证啊，比较突出的其实就是算卦啊， 就是以为现在人家不学佛的啊，对佛教一点不了解的人，以为僧人道士就是跟人家看相的，来来师傅，你的大姐走着，你给我看看相啊，你来给我算算命啊，他以为和尚就是干这个的，或者是给死人念经的，说离着你远一点省得晦气，这都是错误的，都是因为搞这个邪命搞的，就是给人留下的印象，佛教就是给死人念经或者给活人算卦看风水的。第二一个贪图这个享乐啊，喜欢奢侈的这个生活用品啊，衣食住行啊，那么要这个吃好穿好住好啊，交通工具也要好。那么因为有这种种的这种啊，这个贪图享乐的这种需求啊，其实也是在为了这个我，属于一个严重的我执啊，必然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你这样搞的话，你那些这么大的这个开支怎么来啊？所以要巴结迎合那一个信徒，哎，信徒来啦，要远接高送，泡茶煮面啊，跟人送礼物，跟人家拜年祝寿，过生日结婚都去送彩礼随份子啊，主持婚姻啊，就干这个啊。所以这甚至人家即使过生日啊，自己爹娘都记不住啊，那信众的这个生日才记住了，都列一个小本子小表啊，一抄墙上，一天到那个时间提前就给人发短信祝贺，买了礼品给人送过去了，丧失出家人做人天导师的这个尊严，这个僧格都没了。僧人是干嘛的？僧人是弘法立生啊，是弘宗演教，是主持佛法，是干这个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出家人就是一个老师，就是老师。下边这个第二，名伪教造业，佛说最是深意远离，不是这个啊，这个我们到了这个什么了啊，到这个到了哪儿了？到这个下边了啊，支持这个我们一二啊，这个伪教，佛说最是啊，一直到这儿，这个是属于这个伪教。我们看这个字儿记上他说的，就是伪教佛下。啊，佛下这一段文，那这就是伪教。那刚才我们把这一段文啊，给弄错了。啊，这就叫丁二，名伪教造业啊。佛说最是深意远离，以不信所烧，随心造业，更增俗世啊。就是刚才这一段文啊，可能这个 Word 文档啊，在这个转接的时候，就把这段文给贴到这个前面去了。没贴在前面吧？刚才就讲到这里了啊。下边是这个乙二的是吧？引教转正，就当这里。夜树虚云，故时诵云：未来世中，出家人入地狱，白衣升天，以俗人无法再生。但专信故得升天也，出家有法为世福田，乃防毁犯枉受信师，开住恶门，令多众生习学放逸故。什么记言云，自持云，我都揉到这里边解释了啊，这你自己看，我主要是给你解释这个主文业书的这个文啊。那么这个乙二啊，引教转正分成三科：丙一十诵，丙二四分，丙三涅槃。所以在这个丙一十诵当中分成两科：一丁一引文，丁二显义。我们这个丁一 引文就是耶稣续云故时颂云未来世中出家人入地狱白衣升天，那么这叫引文，引用四以时颂律的律文来说明。那么这个故时颂云未来世中出家人入地狱白衣升天啊，讲到这儿这个是要说一下啊，那么这是说明这个破戒法使这个正法啊衰落乃至这个灭法，这个是在这个行识抄当中啊也有讲啊，就是出自于标宗显德篇里边也有讲，讲到这个十诵律里边说的这段话是出自于第49卷啊，有时间你把它铅笔标注一下去看。这个里边是说这个佛的弟子啊有一个叫这个难题的，这个难题长者啊去问佛啊，问佛这个有五非法的这个事情啊，佛给讲五非法，难题这个尊者翻译成我们这个中文的意义叫喜啊，就是欢喜，这个喜是一个佛陀当中比较著名的一个弟子啊，佛陀曾经啊为他这个说经啊叫难题诗经，这就经只是这个常信以舍这个不信啊，修这个清净行啊以舍不清净行，不清净行常乐呢与布施以舍这个兼贪等啊，在这个经律意象第19卷也说难题比丘啊心常念这个定啊，故称为这个禅难题。增压含经第3卷也有提到他赞叹他乞食耐辱，乞食说啊就能忍耐别人的这个侮辱，不必啊这个寒暑啊，就是说这个人能忍耐啊，不回避这个冷啊热呀啊，所谓难题比丘是啊。在这个十诵律第49卷啊说这个难题长者往诣佛所，头面坐离在一面坐，白佛言：世尊，正法灭相法时有五非法在世，何等五啊？就是这个难题比丘在问这个释迦佛，这个正法啊灭这个相法这个时候有五种非法的事情在这个世间啊，就是哪五种？佛言：正法灭相法时有比丘心得小止，变为以得圣法，是名初非法在世啊。这是说这个比丘啊才得了小心，根本就没有得那个开悟啊，没有得那个圣人这种定啊，就说自己是圣人啊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一个他是说这个难题正法灭相法时白衣升天，或有出家者堕恶道中，是名第二非法在世。三，难题正法灭相法时有人舍世间业出家破戒，是名第三非法在世。难题正法灭相法时有多破戒者，多人佐助，有持戒者无人佐助，是名第四非法在世。难题正法灭相法时无不被骂者，乃至阿罗汉亦被他骂，是名第五非法在世。在这里边提到的就是这个十诵律啊，讲到啊末法的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白衣升天出家人堕这个恶道啊或者地狱当中去，就是因为末法时期啊有一些啊僧人，这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啊，这是说越是快到法灭的时候啊这些僧人就越不了怎么修行了。说到末法的这个事情，贪这个名闻利养，这个居士呢其实他也不是说真正的修行，居士是喜欢供僧求福报啊，所以说就大量的舍这个财物给这个僧啊，那喜欢供僧，特别是这个末法时期学佛这个女众多，女众啊也喜欢这个恭敬供养啊，这个就等于是这个出家人接受不好好去修行，就等于踩着出家人这个肩膀升天了，把出家人踩到淤泥里去了啊。 就很多经典是有这种说法。这个出自于这段文是出自于诗颂的这个毗尼僧一啊，是毗尼僧一的文啊，就是讲这个末法是五种法灭。像我们读的这里呀、啊，真的是如刀剜心，如矛刺心一样。所以真正的我们要想出家已经为僧了，要利益佛法在世间的这个注释流传，让这个俗人生信心，就要好好的去持戒啊，修定，然后有一个法的庄严的床像在，才能庄严这个佛法啊，才能令这个佛而增辉。我们看这个丁二啊，是这个显义风二，悟一明白一生天，悟二呢明出家入义啊。这个悟一明白一生天是以俗人无法再身，但专信故得升天啊。俗人指的是在家居士，在家人无法呢是没有戒法再身啊，没有，别不像比丘戒啊，比丘要守250条戒，在家人最多你就受一个这个八戒啊，这个八万斋戒啊，一般都是受三规五戒啊，八戒受的也比较少啊，这是平时初一十五或者六斋日的时候有人受，更比较少一点的人就受一个这个在家菩萨戒啊，才这个六众啊，六众。六正二十八轻啊，所以是他受的这个戒条少啊，所以说这里就从多分啊来说，他这个无法呢就是没有这个戒法啊。在身呢是在家人没有丙法在身，没有受比丘戒啊，就是这个在身是丙法在身啊，丙受这个戒法在自己一身。那这个但专信故得升天，这个单啊仅仅指示的意思啊，这个专信呢是偏信啊，专门这个信奉干嘛呢，就是受这个皈戒，受皈依啊，受五戒，受八斋戒啊，或者是受这个六众二十八轻啊而已。这个升天啊，得到这个因为他只是持这个在家的这个少分戒呢，能升到这个天界去啊，升于天界，这是作为天界的这个因。那么根据这个业报差别经啊讲啊，说具修增上十善得生欲界散地天，你修这个五戒十善啊，将来才升到这个欲界天啊去，因为你修的这个戒和善不同，所升的这个六欲天的这个层数就不同，可能修的善或者守的戒稍微少一点就升的这个四天王天，再多一点是升的道理天啊。说若修有漏的这个十善，以定相应生这个色界天，看没有？一定要加以禅定了啊，才能生这个色界天。若离色修，远离身口，以定相应生无色界。那么《正法念处经》啊又讲，因持戒不杀不盗不淫，由此三善得升天。这个他这个升天就比较容易，太容易了。那这句话是说啊，疑就是因为啊，因为这个在家这个居士啊，没有这个丙受这个丙法在身，受这个比丘戒，戒法少啊。那么只是啊，专门啊这个信奉啊，受这个主要是受这个皈依皈戒啊，受这个。皈依啊，五戒八戒啊，这些，那么的缘故呢，就来生啊，就能得生到这个天界去啊。无二明出家入狱啊，分三：即一反道法，即二往受事，即三令他习学。我们先看即一反道法，出家有法，威势福田，乃反毁犯啊。这是这个出家人由这个比丘戒法了啊。或者是有菩萨戒在身了，那么应该作为世间的这个最胜福田了啊，所以说出家人受这个比丘戒就作为起誓，就作为世间的这个福田了， 比丘啊，在这个就具有三义。大乘度论啊说，第一破厄，第二不魔，第三起誓啊。这个破厄就是，出得戒以后，这个比丘三凡结魔得这个发这个律仪戒，破这个律仪啊，言破厄，就开始这个破厄了啊。那么如果是解行方面来说，用戒啊防非止恶，用定来这个禁止心乱散乱，用慧来悟啊悟想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些法，就是能破这个见思之惑啊。所以说这个破恶呢，第二个重点就是破烦恼恶啊。那么第二一个就是不魔啊，具能这个破恶以后啊，这个魔王啊就说，此人非但出我这个戒狱啊，或有这个传灯啊，来就是传灯就是传法，化导他的这个眷属都远离这个四邪，以净命自居啊，那他就不会作为他们这个魔子魔民了啊，他这个眷属就少了。所以他这个出家了以后，就会福利众生，破这个骄慢心，谦下自卑。说这个上起佛法啊，以资慧命；下起饮食呢，以资身命。所以就成为这个清雅之士，啊，成为这个起士。就成为这个不魔，魔功震动啊。那个下边这个第三个才是这个起士呢啊。起士就是祈求啊，祈求的这个名字，士是清雅的意思。出家之人内修这个清雅啊，内修这个梵行，勤修戒定慧啊，来熄灭这个贪嗔痴啊，远离这个四邪，净命自居，来自利利他啊，化导这个众生，破这个骄慢心啊，谦下自卑啊。所以说上起饮食，上起这个佛法，以安慧命；下起饮食，以资这个身命啊，成这个清雅之德，所以这叫这个起士。这三因啊，能感这个三果，就成这个比丘为因，是罗汉为果。你这个破恶啊，就成为这个杀贼了啊，就是破烦恼。就从果上来说，杀烦恼贼了啊！如果你出家了，这个有这个不魔的因，将来你感觉到不生啊，不受三界啊，所以说不生了，不在这个虚生浪死了啊。你起誓呢，将来能感到真正的应供啊，所以说那成为罗汉，才真正受人天的这个供养。己二啊，是往受誓，往受信誓开住恶门，往受以熏。虚妄分别心，接受信心坦业的这个布施，那开诸恶门，这样就是打开了诸多的恶业之大门了啊。那么第三，令他这个习学啊，令多众生习学放逸故，什么意思啊？这个你这么出家人自己不持戒修行啊，做一个坏样子，使这个众多的这种众生纷纷仿效习学，放逸啊，来这个放逸放纵自己，追求这个逸乐，说放纵心思啊，任意妄为啊。那么以佛经上来说呢，其实就不守佛门这个规矩，不持戒，广破这个戒，破威仪啊。那个作为白衣呢，因为没有戒在身，故此呢，他和出家人啊做同样的事情，得到的果报就不一样。白衣会升到天上去，出家人会沉沦到地狱当中去。哎呀，下边把它讲完啊，讲完吗？丙二四分，叶书序云啊，这个四分是四分律啊。那继续说啊，在随机节目书里继续宣祖说，引这个四分律，四分中未说利养难消，六十比丘得无学。六十比丘乐血从面孔而出，六十比丘为佛语垢即便还缩。就是四分律哈，这个简短讲啊，就是佛陀为这个比丘们在讲这个说啊，这个信仰难消啊，就是这个饮食啊啊，这个我们经常说是一粒米大如须弥山，接生不了道，病亡来的，就说这个信食特别难消，你出家了不好好修行，那将来会感这个恶报啊。那六十个比丘听到这个以后啊，六十个比丘是什么比丘啊？得了无学的，无学的就是清净的比丘，持戒清净了，无学就是阿罗汉果了，这叫无学。前面是初果须陀洹啊，二果这个斯陀洹，三果阿那含，这叫有学位。无学位那就是清净了，所作皆办，不受后有啊。所以是清净的人听了以后，六十个这个比丘。 听了这以后就得了四个阿罗汉了，看见没有？人家听着这个害怕，用功去修道就得了一个阿罗汉了。我们听着呢，就卢峰罐听一听而已。那么六十个比丘听了这个以后，热血从面孔噗就喷出来了。这是什么？这是破戒。六十个比丘是破戒的人，毁犯了这个诸戒了。一听这个恶报啊，哎，那个毛孔的面孔的就噗噗噗动啊，喷血，害怕。你看有的忏悔的人眼泪颤出来，有的人毛孔都出血，都出汗。血汗呐，啊，这是发自内心的至诚恳切的这种忏悔才会出血，这是有惭愧心。如果我们破了戒以后，佛我们一读经，讲这种种因果的果报，你是什么感受？有没有喷血？有没有流泪？有没有流汗？毛孔有没有倒竖？没有。那么六十个比丘畏惧佛语，这是干什么的人？这六十个比丘是刚刚加入到佛门当中，刚刚出家的，刚出家一听，哇，信誓难消，怕了，马上便退道还俗了，道家慈航了，啊，丙三涅盘啊，这是一说，啊，道贤律师的随机节目说继续有引用，余卢涅盘就是其余的卢涅盘经当中所说，为地养出家，驱逐进行等。等字，啊，上一节课其实这一段文我已经和大家都讲过了，圆照灵芝律师自知记里引用这个涅盘，就是说《大般涅盘经》金刚身品，这出自于第三卷啊，第二这个金刚身品啊。上一节课我已经和大家说了啊，那个佛告这个迦摄啊，莫为师等为破戒人，善男子，我涅盘后，浊恶之势，国土慌乱，互相啊这个超掠，人民饥饿。尔时多有饥饿故发心出家，如是之人名为突人，是突人本见有持戒，威仪具足，清净比丘护持正法，驱逐令出，落杀落害，啊。来自师记圆照灵芝律师解释说，涅盘经为饥饿者，世人以为作为出家人的话啊，那么衣食啊饮食啊这些容易获得，所以说这个不持戒不劳而获的这个缘故，那么为了饮食出家了，见到有持戒的这个比丘啊，就会这个驱赶或者强迫去离开这个寺庙啊，乃至啊会杀害啊，或者杀或害啊，为了这个不正当这个目的杀人致死，或者语言诽谤啊、人身攻击啊、刀杖啊加害。这样的人呢，自无戒德啊，自己没有持戒的这个功德，那么恐怕相行鄙视一力啊。什么意思啊？就是恐怕就是整一担心啊啊，恐怕在家这个居士啊会拿他，拿破戒的这个他的这个不守戒，与相形对照，和什么对照？和持戒的那些人，或者是阿罗汉去对照。一对照，哎呀，人家清净你污染，人家持戒你不持戒啊，人家守戒你破戒啊，那就是会居士就会供养那持戒的人，就不会供养破戒的人，所以他就担心失去这个名闻利养了，生嫉妒故。啊，由于此呢，即使不供养他，担心这个，你好好的持戒，你不是害我吗？啊，我们怎么办？我们还有活路吗？啊，生起这个嫉妒、记恨的这个缘故，啊，以这个缘故啊，行那个杀或者害，啊，好，那时间关系，后边讲的就是比较简略啊，但是意思已经都讲到了，回去以后要反复要看啊，耽误了大家十几分钟啊，大家一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